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一起来到主面前，我们求主祝福这一段时间，让把他的话语打开的时候，他会对我们说话。我们请大家也为这个聚会祷告。我们先在主面前向主求，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能够实体的在这里聚会。我们实在要感谢赞美你。我们也把在家里面收看收听的弟兄姐妹也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祝福他们。主，我们把在病痛中的一些弟兄姐妹，他们不能够来参加这里的聚会，我们也把他们也交在你的手中。主，我们早上这段时间，我们求你对我们说话，求你也教导我们，让我们做一个愿意听道和行道的人。主啊，我们只能够求你的恩典怜悯我们，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常常都是健忘的人。主啊，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求你来帮助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门。最近一段时间，在中文聚会里面，我交通关于十诫这一个题目，所以我已经在 Auburn 有两次的交通，有一次在Kellyview 有一次交通。我们讲到十诫。我们讲到十诫的第一条和第二条诫命，我们今天就要看十诫的第三条诫命。我们以前交通过关于十诫是神在西乃山借着摩西传给以色列民的。这十条诫命是很重要，因为当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带出来之后，他要整个以色列民做一个代表他在万国万民中做他的子民，他要他们做一个圣洁的国度，一个祭司的国度来侍奉他。所以这个十诫呢，今天还管不管用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圣经讲子给我们启示。我们先读一句从出埃及记第20章第7节这一句话，就是十诫的第三个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我们再读一次：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好，我们知道十诫里面有十个诫命，前面四个诫命是关乎我们跟神的关系，后面六个诫命是关乎我们人和人彼此间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那里，他就浓缩了这十条诫命成为两条诫命。第一呢，就是说我们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主你的神，我们的神。然后其次就是说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所以爱神，尽心尽意尽性尽力的爱神，就是满足了这十个诫命中的前四条。然后爱人如己，那就满足了后面的六条诫命。我们知道这十条诫命今天还是需要在我们身上让我们去遵守的。因为主耶稣说马可福音5章那里，他这样说，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要成全。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就是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所以如果主耶稣是这样说的话，那证明这十条诫命在我们身上还是需要去遵守。为什么呢？刚才我说到神要以色列民做他一个 祭司的国度来侍奉他。像我们是基督徒，我们也是一个君尊，有君尊的一个国度，也是要做祭司来敬拜神的。像我们当然也要遵守这四条诫命。所以这四条诫命今天就把我们分别出来，把我们从世人中分别出来，把我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做神的子民。我们就靠因为这十条诫命，如果我们真的去遵守的话，那就会发现我们就与众不同。不是我们特别的好，而是我们是蒙怜悯、蒙拣选、蒙拯救的一般罪人。我们今天就先温习一下这前面两条诫命，然后我们再来清楚、比较仔细的来看第三条诫命。我们先看出埃及记二十章一节到第三节，第一条诫命：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所以第一条诫命是你不可有别的神。我们从以赛亚书45章5节6节，耶和华重复的说这一句话，我们看一下：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除了我以外再没有神。你虽不认识我，我必给你束腰，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使人都知道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在我以外并没有别神。看看神是苦口婆心的借着以赛亚告诉我们，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那我们就应该问问一下自己，除了神以外，我们心中有没有别的神？为什么他说了这么多次要重复的强调这件事呢？因为这第一条诫命是其实是十诫里面最重要的一条诫命。因为这跟就基本在我们有没有认识这一位真神。真的，如果你不认识这位真神的话，那这第一条诫命、二条诫命、三条诫命你看起来是真根本不能够接受的。因为他根本没有给你一个选择的余地。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你不可以用别神来代替我，你不可以敬拜偶像、雕刻偶像，你不可以妄称我的名。如果我们真的不认识这位神的话，这些诫命看起来是根本接受不了，好像没有给我们一个选择的余地。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认识这位神的话，就知道他不给我们选择，就是真的是为着我们的好处。因为当我们去选择敬拜别神或者假神的时候，我们的后果会非常的悲惨。所以神是因着爱我们才会重复的强调这几句话：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我是耶和华。耶和华是这样子的晓谕我们，要我们清楚认识这一个真理。然后第二条诫命是他是这样说，他说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些像，也不可侍奉他。然后当耶和华讲了这第二条诫命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说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祭邪在英文里面是 zealous， 是好像妒忌的意思。我们都知道妒忌是不好的，他有我没有，我憎恨他，是这样的，是妒忌。但是神的妒忌不是这样子，所以他用祭邪这一句话 来形容 zealousy，就是说他看到你应该是来敬拜他这位真神的，但是却看见你去雕刻偶像，为自己造出你自己脑海中形容 us， 或者想象神应该是这样，然后你就去拜他。你想，神如果看见这样的话，他会不会生气？他不会被愤怒，因为你是他造的。好像以色列民，当他们把一个金牛兔造成的时候，然后就说啊，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神。你想，神看见这件事情，会不会很愤怒？会的，因为他看见他辛辛苦苦从埃及中拯救出来的一般民族，应该是要来侍奉、来敬拜他的，他们却造了一只偶像，造了一只牛。如果我今天在跟你在路上走路，你的名字叫张三，那我看到一只牛，我说啊，你看张三在哪里？你会不会很生气？一定会的，你一定以为我在搞笑，或者我在笑他。所以你如果是神自己的话，你一定会很生气。所以神就告诉我们，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因为他是忌邪的神。他说，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世代，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天代。所以第一条诫命，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告诉我们，我们敬拜的对象是谁。我们敬拜的对象就是因为是应该是唯一创造天地万物的真神。然后他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可以把任何被造的偶像提升到像神这样的地位上来敬拜他们，好像以色列敬拜金牛犊那样。然后第二条诫命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敬拜的方式应该是怎样，就是我们不可以把神降低到像偶像那样的水平上来敬拜神，我们要按着神的启示来敬拜他。圣经告诉我们说，敬拜神的要在心灵和诚实里面来敬拜他，这样的敬拜才被神所接受。有些人说，偶像，我家里没有偶像，我家里很清洁，你来看看就知道，什么都没有，很好。但是并不一定说你家里没有看得见的偶像，就代表你没有一个拜偶像的罪。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除了有一个实体的东西在你面前让你去跪拜，其实你心中有两件事情也等乎与拜偶像的罪同等。我们看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到23节那里，有一件事情啊，是一段话，是撒母耳对扫罗王所讲的。我们都知道那一个故事，我们知道扫罗王神叫他要灭尽亚玛利人，他们所有的都不可以领续，他们要灭尽所有的，连牛羊动物都要灭尽。但是扫罗王没有听神的话，他留下了最好的，虽然说，我要把这些东西献祭给神，但是神并不喜悦这一点。所以22节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同等。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废弃你作王。看见吗？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如果不肯听神的话，很顽固的想执行你心中自己的贪念的话，那就跟拜偶像的罪同样，外面看不见有偶像，里面却有自己的偶像。然后哥罗西书保罗也借着哥罗西书告诉我们说，贪婪 也是跟拜偶像一样。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五节，所以要致使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如同淫乱、污秽、邪情、恶意和贪婪，贪婪就以拜偶像一样。神在十诫中也告诉我们，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人一切所有的都不要去贪恋他们，因为他不属于你。你做的真的贪恋而坚持下去的话，你的贪婪就跟拜偶像一样，神的确要审判的。所以我们就有一个，有神给我们这两条诫命，就从此看见他的性格是怎样。他因着爱我们，想保护我们，就告诉我们说，除了他以外没有别神，除了他以外我们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除了来敬拜爱他之外，我们不可以去贪婪，不可顽固地坚持自己的意识而不听他的话。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看这第三条诫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有时候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读到一句话我们觉得很重要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会慢一下一个速度，然后重复的 读几次。我发觉这样子呢，会很有，对我也很有帮助啊，弟兄姐妹也可以试试看。对，当我读这一句啊，第三条诫命的时候，我真的读了好几次，而且慢慢的读，你就发觉就有清楚的已经是跳出来告诉你，抓住你的注意力。在这里呢，我们看见妄称这一句话出现了两次，耶和华的名字出现了三次，耶和华你神的名出现了两次。所以可以看到这一句话的重点在哪里。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两个重点，就是说耶和华你神的名，我们要清楚来看耶和华神的名是怎么样的一回事。然后第二件事我们要清楚的看，就是妄称这一句话，妄称什么叫做妄称神的名。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盼望能够有机会把这两件事情都看得比较清楚一点。我们记得第一次当神告诉我们他名字的时候，是借着摩西。我们知道摩西在他在一个旷野的山上为他的岳父放羊，当时已经放了40年的羊，他到了已经快80岁的时候，就是到了他觉得应该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到了他生命的晚年的时候，生命的黄昏时候，他以为就这样子默默无名的就离开了。神就在山上，在荆棘的火中向他显现，然后神要把一个很大的一个使命给他，叫他到埃及地去，叫他在法老王面前站立，然后要带领他的子民，就是以色列民，从埃及地出来到旷野去敬拜他。所以摩西真的慌了，我怎么行？但是他最后同意了，然后就摩西就对神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要问神。第13节，出埃及记第3章13节，摩西对神说，我到以色列人那里对他们说，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这里来，到你们这里来，他们若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又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 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我是自有拥有的，耶和华这样子的向摩西宣告。在英文里面是 I am that I am， 我是自有拥有的。这一句话代表什么？就代表神自己是没有一个开始，也没有一个结束的神。他从自古到如今，他就是神。他在他那里没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他也是万能的神，他不需要依赖任何一位一个人，他也不需要依赖任何一件东西。他是这样的一位神，神就这样子向摩西宣告 I am that I am， 在原文里面就是用 YHWH， 你如果想读这个 YHWH 的话，你真的读不出来啊！以色列民他们觉得神的名字太神圣了，他们不敢去念出来，他就用 YHWH这样的字显露出来。我曾经读过 一本书是一个以色列人的拉比写的，他就用 G-D 来形容神，他不敢讲 God 啊，他只讲 G， 就是 G dash 然后 D， 因为对他来讲神的名字太神圣了，他不敢写出来，也不敢用口说出来。但是当一些圣经学者翻译圣经说觉得这样子太难了，所以他们就写 Yahweh， 就用 Yahweh 来代表，然后就变成我们中文中的耶和华。神有很多名字，除了 I am 之外，我是或者我是自由拥有的，他有其他的名字来形容他。刚才我们读到神是忌邪的神，就是说神不能够容忍我们除了他以外还有别的偶像、别的神去侍奉。然后以赛亚书第57章也告诉我们，神是至高神，神的名字也是圣洁的神，神名为圣者。然后我们在其他的圣经节里面有看到耶和华以勒，在创世纪22章14节，然后耶和华 Rapha， 这耶和华拉法，耶和华必医治。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是我的敬祈。耶和华沙龙，耶和华是我的平安。耶路撒冷就从这一句话里面翻出来了。耶和华律哦，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耶和华岂可奴，耶和华是公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在耶利米书23章6节。所以看见这不单单只是这一些，还有很多很多的名字，因为耶和华是这么的丰富的一位神。圣经的作者他们就用了不同的名字来形容他，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神，更清楚的认识神。神的确是一个奇妙的神。耶和华的名字还是把我们的眼目中指向主耶稣基督。我们知道在以赛亚9章6节，他这么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很奇妙，一个婴孩却是没被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每次跟那些耶和华见证者谈论的时候，这一集圣经就让他们的确是愁眉苦脸，因为他不能够想象一个婴孩怎么能够称他为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马太福音1章21节，他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在原文是耶稣啊，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神是我们的拯救，这个名字的意思，耶稣啊，耶稣就是神是我们的拯救，神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启示录告诉我们耶稣的几个名字，他穿着第十九章十三节，他穿着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 The word of God， 神之道。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告诉我们，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位道就是耶稣。十六节，在他的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耶和华也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也赐了主耶稣这一个信号，就是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我们的神。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名字是特别有意思，是特别重要的。不单单是我们好像我们觉得张三和李四是两个不同的人这样子的简单罢了，而是他的名字有很重很深奥的一个意识，让我们去明白和认识他。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我们在何件事上，在什么场合上，在什么方面上来妄称神的名。如果我们是看清楚我们这样能够在这一些方面会妄称神的名的话，我们会特别注意让我们不犯这一个错误。因为犯这个错误的人，神要追讨我们的罪的。在英文里面它是这样子的翻译，妄称就是说 You shall not take the name of the Lord your God in vain， 就是说不要拿你神的名字而让他变得徒劳、空虚、无意义、浪费的、无用的、虚假的、说谎言的。因为他用这个字 vain， 这个 vain 就代表这些话，把一个有意义、很荣耀、很尊贵神的名字不要拿过来穿上在你身上穿戴着，然后让这一个荣耀的名字变得徒劳、无意义、空虚、无用、浪费的、说谎言的。所以我想这样子翻译应该很清楚了，什么叫妄称神的名，那就是说你有神的名，你用神的名，但是最后你却把神的名变得一个受亏损，让神受亏损的一件事。所以在很多方面上我们来看的时候，就发觉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上妄称神的名，在我们的思想上，在我们的感觉里面、感情里面，在我们的行动里面，在我们的话语上，我们都有可能会妄称神的名。所以我们要特别的小心。我们举一个例子吧，你到一个商店去买东西，这个商店是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公司，在商店里面的招待员他们都是穿着公司的制服，上面有公司的 logo 啊，很清楚的放在上面。所以你进去的时候，这个招待就来招待你，然后这个公司的职员就来看你要买什么东西。如果这一个职员他对你的态度是特别没有礼貌，特别不耐烦，这样你，我想你对这个公司的感觉是怎样？我想你会觉得，诶，这个公司的人这么无礼貌，没有礼貌，这样的不耐烦，我想这个公司的确不是一个好公司， 因为代表他的职员是这样子的职员，这样你以后想再回去买东西，你都要三思而行，是不是？不过如果这个职员他带也穿了制服，也有那个 logo， 他对你的态度特别的好，特别的有耐心，特别的热情，想帮助你去选好你要买的东西，这样你对一个公司的看法又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当你说你在穿戴神的名，但你的态度、你的行为、你的思想、你的感觉、你的行动什么都没有把荣耀归给神的话，这样你就是妄称神的名。我们看有几件事我们可能会妄称神的名。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口头上的话。我们知道今天在很多社会里面，不单单在澳洲、美国、英国，甚至中国香港，他们很多时候做一件事情忽然间好像很一团糟的时候，他们就会讲一句话，就说 Oh my God 这样子，听过吗？可能我们当中的人也会做这件事啊，要小心。很多人在骂出话的时候，甚至在会用耶稣的名字来骂。我们知道我们做基督徒根本就不可以做这样子的事情，要特别的小心。一个赞美神的嘴巴怎么可以用来咒诅神呢？所以随意的用神的名字在你的口头上说话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有些人也常常有这个习惯，是一个很坏的习惯啊！神告诉我他要我这样做，神真的告诉你吗？神的亲口在你耳朵里面这样子说吗？啊！神告诉我你应该这样做，神告诉我你应该要做这个做那个，这也是妄称神的名。我们真的不需要这么做。如果没有神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你就不要用这样的字眼去告诉别人。利未记十九章十二节也告诉我们说，不可只做我的名起假誓，亵渎你神的名，我是耶和华。在旧约里面，有些人为了让自己的誓言好像有更显为正当，他们就用神的名字来起誓。但是如果他们不能去执行他的誓言，不能够执行，然后就变成了违背了他的誓言的话，那就表明他对神的不尊重。这样子也是成为一个妄称耶和华名的一个罪。主耶稣在新约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起誓，什么誓都不可以起，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其实我们基督徒要小心，不要发什么誓，我们不需要做这件事，因为很容易的就变成一个妄称耶和华名的一个罪。然后藐视耶和华，那也就是妄称的一个做法。马拉基书讲到神看到以色列民或者那些祭司把污秽的食物献在他台上的时候，神就对他们说，你们是藐视我。他们还想狡辩说，我们在何事上污秽你呢？因为他们看见好像耶和华的作事是可以藐视的，所以神要定他们的罪，因为他们这样做藐视神，也就是妄称耶和华的名。还有一件事情，有些人可以说，我奉耶和华的名字做这个事情做那个事情，但是他们心中却不肯来信靠神。就是说有这样的人吗？你说有，有很多很多。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看到吗？在一句话里面，我奉你的名，奉你的名，奉你的名，三次，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但是他们却不相信神，不相信主，所以他们就是妄称主的名。所以这些人在审判的时候，神都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离开我。”说你是信神的人，但是你又不爱神的话，这也是算是一个妄称神的名的一个罪。马太福音十五章八节九节，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弟兄姐妹们，你爱不爱神？我常常也问我自己这一句话，因为常常发觉我们好像变得一个好像有外面形式的人，我们可以敬拜，我们可以祷告，但是我们的心却想做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就发觉自己真的的确对神的爱的确是冷淡了，冷落了。我们虽然说我们可以敬拜赞美，但是我们的心却离开神很远很远。路加福音六章十六节，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却不遵我的话行呢？看见吗？你如果不爱神的话，你就很难很难去听他的话，去遵行他的话。所以我们要小心在我们的思想、感情、意志上来妄称神的名。因为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需要神特别的怜悯我们这一个罪。所以我们要向神呼求，像诗篇的作者二十五篇二十一章啊，二十五篇第十一节，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拯救我们的神啊，七十九章第九节，求你因你的名的荣耀帮助我们，为你名的缘故搭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在新约，我们知道耶稣的名也是神的名，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感谢神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能够救我们，拯救我们，离开我们的罪。在结束的时候，我想问你一下，你的名字，我们讲到神的名字多么的重要，你的名字呢，重不重要？非常重要。不单单是关乎你的名望的问题，有些人的名字是众人都知道的，很出名的，因为他们有才、有地位、有知识，有可能有好的 外貌，这些人的名字很多人都知道，但是有些人却默默无声的，无名的，默默无名的，在工作，但是他们却是神所知道的。所以不管是你是很有地位、很有财富的一个人，或者没有钱、默默无名的一位小卒，最重要的是这个名字，你的名字有没有被神纪念？如果这个有钱人他的名字是神不所纪念的，这样他的确不比这一位默默无名但是被神所纪念的一个弟兄或者姐妹。所以你的名字很重要，因为有一天呢， 你的名字要写在一本书上，这个书叫做生命册。这个生命册里面，你的名字没有在哪里的话，那我要告诉你，你的下场会很凄惨。但是你如果是敬畏神，而且思念他名的人，圣经里面有这一句话告诉我们，马来基书第三章16节，那时敬畏耶和华的彼此谈论，耶和华侧耳而听，岂有纪念册在他面前记录那敬畏耶和华思念他名的人。弟兄姐妹，耶和华的名是可以思念，可以敬畏，可以纪念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的名字也会记在耶和华的册上。启示录20章15节，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弟兄姐妹，神的名字圣洁可畏，我们不可妄称他。你的名字也很重要，你的名字有没有被神所纪念？耶稣这位牧羊人知不知道你的名字？因为他叫你的时候，你有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你就能够起来来跟随他。如果是的话，感谢赞美主，你的名字永远都会记在那生命册上。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名字是多么的奇妙。父神，他在永苦里面就借着你来拯救了我们。在创世以前，你这位神的羔羊就是已经被为我们被杀了。所以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因为我们认识你，我们也认识我们的父神，我们也能够坦然无忌地来到他面前，知道借助你的宝血，我们可以被他所接纳。主啊，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大，求你帮助我们每天都要小心我们讲只用你的名字和用父神的名字，让我们不敢随意随便地来妄称他的名和你的名。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如果看见弟兄姐妹犯这个错误的时候，我们也能够温柔地帮助他们，告诉他们，劝勉他们。主啊，求你给我们这个勇气来做这件事，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称你的名为圣。等一下我们就要继续的摆饼纪念你，求你帮助我们有更多的赞美感谢来献给你，因为你的确是配。我们祷告奉你宝贵的圣名求，阿们。